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永峰。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跟随清华美院史论系主任张敢教授了解中世纪美术。那么之前呢，我们了解了中世纪美术当中重要的三个时期，早期中世纪、罗马式时期和哥特式时期。在早期中世纪呢，除了有加洛林文艺复兴，另外呢，在这一阶段还有奥托帝国的文化繁荣。当时奥托王朝的目的是恢复查理曼建立的加洛林帝国，以及复兴加洛林美术，甚至复兴古代罗马帝国的传统，所以他们对艺术的复兴投入了极大的力量。那么在这一时期，艺术呈现什么样的风格呢？好，接下来有请张敢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
奥托王朝呢，其实也是延续了，就是说加洛林王朝时期的那种对古罗马艺术的一种热爱，是吧？它还是一种蛮族建立的王朝，然后呢，但是他对古罗马艺术还是充满的这个渴望的，所以在他们作品里面呢，也开始呢，一个是整个的王朝也是开始要吸收一些古罗马的文化啊，开始做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呢，另外呢，也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艺术特点。
这一时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雕塑哈，杰罗十字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风格呢？
杰罗十字架呢，在这里面呢，有一种写实的这种风格开始出现了。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呢，比如说耶稣基督，过去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呢，之前我们可以看过一本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个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
但是那个呢，我们看不到那个耶稣的身体，真的是一个比如说受难的身体，死去的一个尸体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有双手要承载的这个身体的重量下坠的那种感觉。他没有这样去刻画，他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人物，就站在那个等于是两手摊开，笔直站在那里面，然后背景是个十字架。但是到杰罗十字架，他就开始，你们看这个耶稣基督呢，他两只手被钉着，但他的因为身体他已经去世了，身体是下坠的，人体发生了扭转。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真实的、非常真实的一个人体的一个表现。等于就是说，对耶稣基督本身的刻画，他也不再是一个像一个符号一样。而是真的要强调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体，他死去了，是吧？但是呢，他还是有身体的重量，他在发生的一个一些身体的扭转，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刻画。所以杰罗的十字架这个是应该是，比如他在肌肉的处理上面，在这些解剖结构的表现上面，都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这是一个木雕，
木雕雕刻完以后呢，上的彩绘，
确实非常逼真啊。那这一时期的建筑，和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建筑应该说差别呢不是特别大，因为保存下来的这个作为一个王朝的建筑也不是特别多。德国有一个建筑是一个叫本笃会的一个修道院，我们可以看到内部呢它比较简洁，然后呢变化呢两边的墙上的这个装饰也很少，它比较简洁。其实这个还是延续了巴西利卡的那种形式。
那另外在圣米迦勒教堂地宫里面有一对精美的铜门，这是不是也代表了当时金属的冶炼铸造非常具有高水准的一个艺术品呢？
对的，因为这个铜门的铸造呢，不像咱们想象的，就是说一扇门就完了。它实际上呢，它每一个中间的这个门呢，上有若干个场景组成的。这个每一个场景实际上它是要单独铸造，所以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是浮雕，一边表现的是圣经旧约的故事，就表现上帝创造亚当，亚当夏娃，然后受到蛇的诱惑被逐出乐园；还有一边呢，表现的是新约的故事，表现耶稣基督的生平，一直到他受难这样一个故事。其实从这样一个作品里面，我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青铜的铸造技术是非常高超的。
公元911年后，加洛林帝国终结，德意志作为独立国家分离出来，建立萨克森王朝。到962年，教皇在罗马为该王朝的奥托一世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美术继承了加洛林美术的艺术传统，也间接地受到拜占庭影响，从而发展出一种肃穆宏大的风格，形成艺术上又一次复兴。奥托美术以其独特的风格预示了罗马式风格的到来。
在讲到加洛林王朝的美术特点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加洛林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古罗马的文艺的一种复兴。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罗马式的美术，它和那一次的复兴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应该说它没有直接的关联。
嗯，
罗马式美术呢，它跟这个当时的朝圣活动有关。
嗯，
因为在这个时期呢， 欧洲人的这个宗教热情呢开始升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大家对这个千年期的这个崇拜，到公元前1000年，大家认为世界末日就到了，就到那个时期呢，大家几乎说算了，也什么也别干了，就等着吧，等死吧。所以呢，很多大型的建筑都停滞了。就到了千年以后发现没事儿，于是人们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热情，也开始大规模的朝圣活动也开始了。大家一个是去西班牙，另外有去罗马，还有人去耶路撒冷，不同的地方去朝圣。在这个朝圣的过程中，这种大规模的朝圣呢，往往是成群结队的人去。那在途中就要休息，休息呢一般呢去哪儿休息呢？你就通常会去教堂。这个时候呢就建了很多大规模的教堂，内部的尺寸很大，容纳很多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所谓的罗马式的建筑慢慢的开始兴起来。这种建筑呢它体量巨大，然后呢因为当时的这个战乱还有，所以这些建筑呢有的时候盖的呢它有点像堡垒，比较坚固，它怕人这个比如进攻袭击，是吧，
易守难攻啊，
对，有这个城堡的这个功能在里面，柱子也比较粗壮。
那像这一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比萨大教堂，是吧？
对，比萨大教堂是一个典型的罗马式建筑，当然它更有名的就是边上有个斜塔。
对，它这斜塔好像是因为当时的地基不牢，是吧？
对，地基不稳，盖着盖着它就斜了。
嗯，
等于就是越来越斜。到后来呢，这个据说是有一些建筑师呢，他解决了地基的问题，就是能够让它稳固住，现在就倾斜到这个角度，不再歪了。据说有一个中国的建筑师还说能够给你正过来，后来比萨人说不要正了，你正过来这个没人来了，是吧？人来就看这斜塔。
对，
所以现在他就是保。是一个歪的一个固定的角度，就不再歪了。
像在这一时期有那么多的教堂，也一定会涵盖有很多的石雕雕像。这一时期的雕像和古罗马时期的雕像能不能相提并论？
要说这个技法上呢各有千秋，因为这个但是呢在这个表现方式上呢，古罗马人呢还是延续了希腊那种方式，追求一种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语言，当然还有他的肖像雕刻和叙事性雕刻，但是在这个罗马式的时候呢，他的雕刻主要集中在他的正门这个入口这个地方，而且呢在他的题材选择上呢，一般认为呢一个表现这个最后的审判的题材比较多，人物形象是拉长的，特别是表现那些地狱里的形象是扭曲的，这个主要是给人造成一种恐怖感，视觉上的一种震撼。当然呢也有这个表现的耶稣基督和四使徒的，就是他有四个非常重要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实际上是四大福音书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这个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四大福音书。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有时候表现的中间是耶稣基督，边上是四个福音书作者，这四个福音书作者有时候是以这个人的形象出现的，也有的时候呢是以他们的这个象征物出现的。你比如说这个圣约翰，他的这个象征物呢就是一只老鹰，然后呢这个路加呢是一个牛，马可呢是一个带翅膀的狮子，马太他就是个天使，他分别代表了这四个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你看如果是表现这四个动物的时候或者四个象征物的时候，他实际上表现的四个门徒代表四大福音，实际上是这个整个新约的支柱。所以我们看其实在西方的文化里啊，宗教文化还是在隐隐的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威尼斯的那个最著名的广场是圣马可广场，而圣马可呢它的象征物是一个带翅膀的狮子，威尼斯电影节搬的就是金狮奖，大家注意的话那就是一个带翅膀的狮子，而那个是圣马可的象征。所以大家看，你看这个文化它一直接续到今天，它还在发生作用。
早期研究认为中世纪艺术最伟大的高峰是哥特式风格，它从12世纪末到15世纪流行于欧洲，而对于那些尚未成为哥特式艺术的风格则都被称为罗马式，这主要是从建筑方面考虑的。11世纪时西欧城市重新兴起，封建制度日益稳固，修道院制度也更加完备。随着1096年的十字军东征及大规模的传道活动，在欧洲掀起了宗教的热潮，统治者都为各自的城市兴建宏伟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史上称这种新形制为罗马式。他们多采用圆拱，坚实而厚重，与哥特式结构的尖拱和高耸轻巧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接近于古罗马的建筑风格。罗马式风格几乎在整个西欧同时出现，由各种各样的地域性风格组成，它们之间既有不同之处，又在很多方面紧密相连，但没有中心发源地。如果你对西方古典艺术深感兴趣，就请继续跟随张敢老师一同探索吧。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